今天是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到六十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研读以赛亚书五十一到六十章，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照亮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还是来读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今天我们这十章的圣经可以说是以赛亚书整本书里面特别精彩的部分吧，就是很多基督徒的话对这十章的内容比起其他的部分来说是更加的认识。那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挑选了一些这十章里面一些金句，我们先把这个金句把它读一下，因为我应该是没有时间说把这十章的内容都跟弟兄姐妹详细分享一遍，但是我们先把神的话语这个金句来看一遍哈。第五十二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走登山何等佳美！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了？”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第二个经句是在五十四章的第二节，我们来读一下：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好，第三，大山可以挪开啊，这是一首诗歌了哈，但是它出自于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十节，一起来，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好，这经文应该是这样。那么耶和华的意念与道路，这是五十五章的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万民祷告的殿，五十六章第七节，来。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曾经出现过几次，都是耶稣的话。那我引用的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七节，耶稣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吗？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那耶稣所引用的就是这里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的第七节。那另外一个经句是讲到神与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在，这是出自于五十七章第十五节，来。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至高的神，但是与心灵谦卑的人，从至高到至低哈。神所拣选的禁食，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就是重要的一段。五十八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来读一下。我所拣选的禁食，其实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码。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无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好， 59章的1到2节是基督徒所熟悉的，他讲到说神并非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因我们的罪让人与神隔绝。我们起来读：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好，最后，耶和华是你永远的光，第60章第19节，来，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那在启示录的第21跟22这两章都出现过，那我引用的是21章23节的经文，启示录，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光耀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那城的灯。所以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第60章第19节。那我就是借着这几节的经句，先把这十章的内容我们有一个概念摆在心里面。那接下来的部分是我们要比较详细一点的来看这十章。请大家先翻到第51章哈。那有一个观念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不只是以赛亚书哈，每一本先知书的时候有一个观念会不停地出现，就是公义这两个字。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是强调神的公义啊，那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之神，意思是说公义的来源是来自于神。就人间之所以有公义，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所以也把他的公义放在我们人里面。那神的子民是公义之民，就是说我们要来彰显出神的这个公义。那这个是整本先知书哈，从大先知到小先知的一个主题。我来读一下，就是51章开始的里面有几节，其实像这样的经文可以说是充满了整本以赛亚书，但是我以51章为例吧哈。他一开始就讲到说神的子民是什么呢，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那你们是这些人。那追求公义也就是追求神，我们讲过这个希伯来诗歌的这个平行句的这个原则，它同样的意思讲两遍，上句跟下句相称，他们的意思也是类似的。所以你们在追求公义，追求公义就是追求神，因为神就是公义。那公义来临也就是救恩来临，那这个是出自于第五章51章的第五节哈，51章的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在这里是把公义跟救恩画上了一个等号，为什么呢？因为人间缺少公义，当神的救恩来临的时候，也是神的公义来临的时候，给那些没有公义的人就得着了公义。所以这里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也临发出。那天地都要废去，神的公义却会长存，这是出自于第六节。那这一节的话非常的诗句化啊，他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灭，地必如衣服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最后这句话还是把救恩跟公义是之间画了一个等号，他们是平行句，当神的救恩来临的时候，也是公义来临的时候。那么什么叫做知道公义啊？什么叫做知道神的公义呢？就是你把神的训诲存在心中。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第七节哈，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那神是对自己的子民在说话，说我的子民是那些知道公义的人。那什么是知道公义的人？就是把我的训诲放在心里的这些人。那弟兄姐妹，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就是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那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还有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彰显出神的属性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神的公义把它彰显出来。那怎么去彰显呢？具体的做法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把神的训诲存在心中的那些名，自然会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当你做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神的公义这个显出来。其实这个义字哈，我跟弟兄姐妹多分享一下。有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就在来回就想这个义字。这个翻成中文叫中文叫义，翻成英文叫 righteousness 哈。说到底什么是义？然后我们讲的时候，通常上面加一个公字哈，公义，就比方说这众人在大家的心里面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它才叫做公义。那为什么大家心里面都会有这个义的观念？那义简单的来说就是说，理当如此，这样子才对。那我们心里面，世界不管你黑人白人，不管是大人小孩的话，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好比说，你拿一个简单的那个排队来说，本来是按照次序排好的，那后面来一个人，他就跑到前面去了，每个人都觉得说这样不对。那或者是说，你一个小孩子小 baby 那个不到一岁的孩子，那如果是你对他非常的慈爱，你抱在那里，然后喂他吃奶，对他很有爱心，大家都觉得这很对。但是如果有人那个虐待那个孩子，把那么小的孩子啪啪打两巴掌，把他摔到地上，天下所有的人不管白人黑人看到都说这样不对。那为什么说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个对或不对的这个观念哈？那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说一个人恩将仇报，我们说这样子不对，就各样的事情的话，都有一个好像是非在那个人的心中。那这个叫做义。那这个义的话，它的来源是从神来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神把这个就 righteousness， 就是说理当如此的这个观念呢，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一个。那其实从这个这么普遍的一个现象的话，你可以往上推，除非你是刻意的要否认的话，你说那必定是有一位神的存在，否则的话这个现象你如何解释说普天下的人都心中有个这个对错的这个义的这个观念，而且它是跟人的生存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是照着进化论来说的话，我们是为了生存的话，应该是对我最有利的那件事情，我一口把这个孩子给吃了，那个大兽吃小兽，我把他给害了，谁对我方便，怎么做对我方便，我能够生存下去的，我去做，那个是合乎进化论的原则。但是有些东西拦阻你不去做恶事，就心里面好像有个是非的判别在那里，说这个是万不可行，那个人也说这件事情万不可行，那个人也说这样子做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是一直往上推溯的时候，就推到一个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必定有一个来源在那里。那他就解释到说，这个义它有一个源头。那公义这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它是大部分是被怎么说，就是不太行得出来。这社会上我们会看到许多这个不公义的现象，然后大家也就慢慢的允许这些现象，因为我们人心里面有这个罪性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义是那个 distorted， 是不是一个正的一个那个义，不是这个公义。那有钱的人会欺负那个没钱的人，那个已经过得很舒服的人会不管其他的人，或者是只要我有力量的话，我把你手上那块糖我把你抢下来，我就放到嘴巴吃了，你能怎么样？那大家也说啊，就认了吧，就这种事情在社会上非常的普通。那一直你会容忍这件事情，直到说这个不公义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如果受了大冤屈的时候，被人家搞得家破人亡的时候，你这有冤没处诉，而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都站在那个违法的那个人身上的时候，就说那我这个冤到哪里去诉？你那个时候会盼望说有个公义的出现。那旧约里面所描写的它 exactly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在那个古代的那个社会的话，更是有冤没处诉的，所以有很多那些在高位者或者既得利益者的话，他们就是欺压那些孤儿跟寡妇，就是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人，所以会盼望说有公义彰显的那一天。那这一天就是说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奇怪的一种旧约里的语气，就是说当耶和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万民都要欢呼，大山小山要拍掌。你说审判应该我们都很害怕才对，应该是非常非常不欢迎审判， 可是圣经却说他们非常的欢迎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公义来临的时候，也是真正的拯救来临的时候。那这个是以赛亚书他第51章、52章，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当神的公义来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欢喜快乐的时候。那这样子他就引进到了52章结束的时候，那讲到神的来临，耶和华要来临，他要再重新施恩典给他的选民，那这个是一个大福音。所以在52章第7节就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给锡安的，说你的神作王了，就是耶和华掌权了，公义重现人间。那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你能够报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第8节，听那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进入说这仆人之诗的第4首，也是最出名，也是在神学上或整本圣经来说最重要的那一首，这个叫做受苦的仆人之诗。那它的开始点不是53章第1节，而是52章的第13节。那我把这个结构跟弟兄姐妹先做一个分析哈。我们先来看第52章的第13节哈。那这个起头非常的明显，因为一开始就说我的仆人，那这就是仆人之诗的起点了。52章第13节，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整首的诗呢是分成5段，然后每一段就是3节，非常的整齐，1段3节，那5段就是3、5、1、15，总共有15节的经文。那我们来看看是哪15节。第一段就是52章的13节到15节，那这是第一段，我有做了一个整理在这里哈，我就照着我的整理说一下。第一段它的内容是仆人被高举，或者是说讲受苦的仆人，那这个是第52章的13到15节。第二段是仆人被厌弃，那讲的是仆人他受苦的事实，这个是53章的1节到第3节。那第三段是仆人被误会，怎么呢？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误会他了。那仆人被误会，其实讲的也是仆人受苦的原因是为了要担负我们的痛苦跟忧患，那这个是在53章的第4到第6节。第四段讲的是仆人被杀害，他被夺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讲到他受苦时候的态度是默然无声，那这个是记载在53章的7到第9节。那最后那一段那3节是讲到仆人他被荣耀，也讲到他受苦的功效，他看到自己 的功效，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记载在53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那这首歌叫做受苦的仆人之诗，这也是新约圣经里面，就是因为引用的地方太多了，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查考了，这新约里面到处都在引用这一首诗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首诗歌它的本身是怎么记载的，我们从第52章的第13节到第15节来看起哈。我会把这个诗歌这样一边读一边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分享。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那请注意他提到说智慧哈，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称为至高。好，这里看起来好像一切都相当的美好，又有智慧，又上升，又成为至高，好像仆人的待遇很好。但是第14节，这位被高举的仆人他是什么样子呢？第14节就是说许多人因他惊奇哈，这个惊奇的话可能更好的一个翻译就是那个奇把它翻成恐怖的恐，因他而惊恐，就看到他的样子之后你会吓一跳，一看到这个人样子会被他吓着了，是这个意思。那下面那一句哈，那夸中文的夸胡里面的说，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照着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就是说，就是他长相很憔悴、很枯槁，就是说他可能没吃好、没睡好等等的话，你就说这个啊、太憔悴了啊、应该好好补养补养，然后把身体养好一点，或者是说就是长得就很苦的样子等等哈。那其实他那个原文那个字哈，那个憔悴那个字是毁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整个的容貌被毁了，或者他也可以说是毁身体，就是说好像被人家打得不成人形的，现在原文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大部分的英文的版本的话，他把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他翻成这个 MAR marred，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被毁了的意思。他是说人家为什么一看他之后就吓一跳，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因为他整个的脸整个的容貌被毁了，就是被伤害到毁了，然后他的形容就是他身体方面也是那个样子，就是啊，这个人怎么被毁成这个样子？一看之下，哎，这样子的仆人他是有智慧的仆人，然后他是被高举的仆人。How so？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接着看哈，说这样就这样，因为他被毁成这个样子。他必洗净许多国民，这用的是旧约里面的那个洗净的字，就是说用那个牲畜的赎罪祭的那个血来洗净那些有罪的，是 sprinkle 他那个 blood， 使他那个得到说 cleanse 他，洗净许多的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君王向他闭口什么意思呢？你那个君王就是那个想开口就开口的人，就只有人在他面前闭口，没有他在别人面前闭口的事情。那轮到说君王都会在一个人面前闭口的时候，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哦，这个人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地位比君王更加的崇高。那么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用简单的中文来说，就是闻所未闻，就未闻之事要闻到，见所未见，未见之事会见到，就是有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过的，要传给他们，要使他们听见，要使他们明白。这个就是下面所说的，他们要传的这个神的救恩，就是讲的这个仆人的故事。那这就进入到第二段，讲到仆人就开始，他细细的就从头到来，就刚才那第一段等于是先给我们一个 summary， 然后第二段开始他就讲啊，这个仆人他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个在第5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我读一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大家再一次记得说这是平行句，所以上下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哈。我们所传的也就是耶和华的膀臂来显露的意思。那么说耶和华的膀臂显露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往前面看一下，就是在第52章的时候第十节讲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他有这么一句话哈。52章第十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就是露出他的膀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当神露出膀臂的意思，那个膀臂本身是能力的意思，当神显出他的膀臂的时候，就是他用他的能力施行拯救的意思。所以露出膀臂你可以跟救恩拯救之间来画等号。所以在第53章回到这个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的？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有谁会相信呢？然后向谁显露，就是你相信的人神的膀臂就向你显露，你不相信的人神的膀臂就没有向你显露。那神的膀臂到底是向谁显露呢？是向那些听了会信的人而显露。那这个所传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从开始从嫩芽发芽，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样说，耶稣降生，他从小 baby 开始长起，像根出于干地，不是出于湿地，不是一个丰润之地，而是那种干燥之地。他生长的环境，他整个的成长并不是那些很富裕的，而是很贫苦的。 她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她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她。这个是讲到这个耶稣她的样子。那我就找了一个，我有一个观念，我一直想要跟弟兄姐妹讲，以前也讲过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宣传与圣经之间的一个差异哈。我给大家看的这幅耶稣图呢，是 pretty typical， 就是你如果上网去 search 一下，找这个 Jesus 这个 image 的话，会出来很多，但大致上都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一个长头发的一个人，然后会给你看到一个白人，然后他要不然就是金眼碧发，要不然反正就是一个欧美人士的样子，但是他绝对不是说很枯槁或什么，都看起来他算是个美男子的样子。然后一般人认为说耶稣的长相就会是这样子的样子，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宣传。然后这个宣传已经做了1000多年的宣传，从那个拜占庭时代一直到现在的话，就是照着那个地方在欧洲的人的那个样子将它美化之后。我刚来我们教会当牧师的时候，有一次人家问说，哎，牧师，那个耶稣像放在哪里？我说哪里有耶稣像？以前我们的图书馆就挂了个耶稣像，那耶稣像怎么不见了哈？我们就希望教会里挂个耶稣像啊，那耶稣像被我收起来了，拔了不晓得扔到哪里去。我说耶稣没像，你就这么信吧。但有人就觉得说耶稣有个像，然后就是那个欧美的人给他们的那种那个观念当中那个像。那很多人就是照着这个想到耶稣的时候，他会想到他，反正他一开始看到什么像，他就觉得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样子。那这个其实讲的是一个观念，因为我们这里看的这个圣经的话，就是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然后前面说你如果是照着这个和合本的那个翻译的话，就是说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那实际上的话，那就是耶稣自己在的时候，这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57节，那个因为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个犹太人就说你还没有50岁起见过亚伯拉罕的。那我以前讲过好几次，耶稣这时候30岁。那如果说我50岁，你说你还没有30岁，我听了不知道多高兴。那如果你30岁，我跟你说你还没有50岁，你高兴不高兴？那耶稣那个时候他是30岁，但是人家看起来的说话的时候就这样，就耶稣实际上他的那个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像圣经说的那个样子。那这只是一个例子，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件事实。就我们常常我们的观念里面不只是耶稣是什么样子，我们很多信主的这些观念是你当初信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圣经旁边的时候，就会显出中间会有差异。那怎么样能够说纠正这个差异呢？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回过头来去好好的读圣经。可是好好的读圣经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个基督徒他都会好好的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他就是带着他原有的差异就这么一直信下去吧，所以脑子里就会有些东西是格格不入的。那你说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同归于一啊？就是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才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出现，否则的话不管做什么都是白搭，就是只有说回到神的话语哈。那这是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岔开来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因为在教会里面十分的普遍，我需要把它提出来一下。那这个是第二段仆人之诗，第三段就是第4到第6节哈。我们逐渐开始就进入到这个主题了，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说你看那个人这么受这么大的罪，那一定是做了坏事被神击打苦待，那这是我们对耶稣的误会。第5节，哪知其实呢，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为了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就请大家把这一节整体来看，你不要把它断章取义哈。第5节说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然后接着才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换句话说，因为弥赛亚他的代替我们的付出 使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被神所洗干净了，因此而从神那里得到了平安，从神那里得到了医治。这是说一个处理罪的一件的结果，而不是你断章取义，就是这第五节上面那两句话不看，就只看下面两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有些教会就说，我们起来宣告，宣告什么呢？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谁家里面不平安的，你们谁生病的，我们现在用信心来宣告，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他的鞭伤、因他的刑罚，我们都已经得平安，已经得医治，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这就是说，你如果是整体的读圣经有上下文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reach 到这一个 conclusion。你就知道他明明这里是在那边讲说，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这是在处理罪。而弥赛亚来的主要的问题不是说让我们保有现状，然后用信心宣告他就会赐平安跟医治给我们，而是说他是来替我们死，为我们处理罪的问题，我们因为信了他而得到从神来的这个平安。那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第六节呢，它挺有意思的，那个字面上只是有一只羊，但是在字义上呢是有两只羊。那第一只羊当然就是我们，因为这里说我们是那个迷路的羊，都如羊走迷，而且不但是迷路呢，而且个人偏行己路，很 stubborn，这条路就是对的，我就是要这样走，偏行几路，这是我们。那是第一个。那第二只羊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表明出来了，因为那个罪孽归在他身上，这是那个代罪羊的意思。在那个献祭制度里面的话，这个赎罪的那只羊，你就要把手摁在他的头上，将罪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给杀掉，放在那个燔祭上把他给烧掉。所以因为这只赎罪的羊使我们这只迷路的羊得着了拯救。那这个是第四到第五节，是这个仆人之诗的第三段。第四段就是第七到第九节，讲的是他受苦时候的态度，那讲的就是他被杀的那个过程。第七节我读一下，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就这一节呢，有三次讲到他的沉默，这是第一次讲到他不开口。接着呢，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无声又是他的沉默，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又不开口，是第三次讲到说，当他被杀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沉默。那耶稣到他被审判被杀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都不讲话，不为自己分辨。你说为什么这个仆人他不讲话呢？他这多冤枉，他应该讲啊，因为他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知道自己是在顺服天父，所以他不为自己辩驳，他就接受，就摆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他就接受，他不开口。那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这讲到他死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了百姓的罪过。第九节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引用说，耶稣死的时候被放在那个亚利马太的那个约瑟的那个墓里面，就有用这一节。那的确是那个引申的意思是可以这样子引用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来的经文是什么怎么说。这个经文其实是讲到说他的无罪，是无罪而死，就是讲这件事情。第九节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好，没有做坏事，没有说坏话，那这个人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其实这个与恶人同埋跟与财主同葬呢，平行句，所以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常常用财主来比喻是恶人，就是就是为恶的这些为富不仁的人， 那这句话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谁知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讲的是说一个无辜的人死的时候才却以这个恶人的形态而死，人家以为他犯罪了。但是你到新约的时候把这个与财主同葬把它引申的来应用的话，就说结果是他是用了这个约瑟的这个坟墓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引申来可以把它加以应用。但是你要知道他原来的意思是讲到这个耶稣的无辜。好，那最后那一段就是第十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这里讲到赎罪祭，那这是这一句话的上半节。下半节，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上半句的话就是讲到他所承受的，他被压伤受痛苦当作赎罪祭，这是他所承受的。下半句讲的是他所成就的，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其实在里面已经开始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前面刚刚明明已经说他死了，他被迁到宰杀之地，他已经被夺去了，那他怎么还可能会看见后裔？那他怎么会延长年日？他怎么会神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呢？这里面已经暗示了一件事情，说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死是死了，但是他还会再活过来，然后他才会能够说看到后裔并且延长年日。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哈，那这一句呢，因为那个原文的话就是那个非常的精简，用字很少，所以有时候翻译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翻译，人不同的理解。那我们读这一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是太顺。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上半句可以这样子，还是一样，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那许多人下面也可以说，许多人因我义仆的认识而称义，因我义仆的担当而除罪。那你就是看那个主词跟副词，它中间有些不太一样啊。那这里说这个认识讲的是说，我们的翻译是说许多人认识义仆而称义。如果你看的是现代的这个 NIV 的那个 version 的翻译的话，它是那个主词跟副词跟受词是反过来，它是说因为我的义仆认识他而称义。到底是我认识弥赛亚还是弥赛亚认识我，那这个你就可以有那个不同的翻译的方式。那你如果要比较顺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把主词固定，主词都是仆人都是他，那么你就说因为他对我的认识我被称义了，因为他对我的担当我的罪除掉了，你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哈。那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第十二节最后一节讲到他的得荣耀跟高升，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哈，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哈。其实他是一句解释一句的哈。第十二节哈，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为什么呢？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为什么会被列在罪犯之中呢？那个他却你可以把它翻成是因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因他的 关心这些罪犯，又担当他们的罪，所以他就被列在罪犯之中。那因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肯将命倾倒，那神使他高升，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晤。等于是把前面所说的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哈。那这首弟兄姐妹是神的启示，这是仆人之诗。我真心的是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替罪人死哈，来显出神的拯救这件事情啊。就是我打破脑袋，我也觉得这是人想不出来的事情，人怎么编也编不出这种故事来。就讲到神的拯救的时候，这里莫名其妙插出这么一段来，然后你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了，就是 perfect。 我们突然眼睛好像亮了，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神会为罪人而死，而这里面显出神的智慧来，神的拯救来。但是你叫人去那个编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突然在这里面去插出这么一段的时候，这超出那个人，就不但是说你那个智慧很难想出这个来，就他的那个道德情操没有这么高，就想不出来这样子，他很难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最后我想用就讲到这个智慧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界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好，第二十一节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的仆人行事大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牺牲自己来拯救世人，大有智慧。他没有用力量去打，但是他就是降卑自己到一个地步，牺牲自己，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这件事情世人看为愚拙，但是大有智慧。所以第二十四节跳到第二十四节看一下啊，但在那蒙召的，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耶和华的膀臂、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啊。这是这一首受苦的仆人给我们的一些启发。我们把最后的一些部分再来看一下，因为它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挑一些重要的部分来看一下吧。第五十五章啊，通常我们讲到第五十五章的时候，大家会就是挑中间的两节来讲，就是第八、第九两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但是这两节的经文，它是在整篇书里面，就是这整章了啊，第五十五章在整一章里面的这两节。所以你要看的话，你要把它的这个 context 上下文都来这边看一遍。那时间的缘故，我就不都念哈。但是从第五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呢，他是在做一个呼吁，说你们的干渴的人都过来喝水啊，没有钱的人也可以来买东西吃啊，而且不光只是给你们吃普通的水、吃普通的饼，而且是可以来买酒跟奶。是不花钱的买，白给的。那什么是酒跟奶？什么是这个白给的恩典呢？就是你们来归向神，那神就会恩待你。然后第六跟第七节，他有给一个说归向神的一个条件跟时间。 时间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其实呢，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作为，他是有他的时间性的。我们一生当中有时候有些 window 他打开了，但有时候他就关掉了。有时候你特别心里面是向神是敞开的，神的话语也听得进去，你唱诗的时候也很感动，听到的时候很感动，那有些时候呢你就是很麻木。就在我们神的作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是有他的时间性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那么那个条件，这个是时间，那个条件就是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然后神的意念是赦免的意念，神的意念是施恩的意念，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神必广行赦免。那下面他讲的就是神的意念必定会成就，神的意念是用这个仆人的受苦把平安把恩典带给那些归向他的人。然后神所说出来的这个话，他的意念必定会成就。第十一跟第十到第十哈，第十到第十一节呢，他是比较 elaborate 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讲出去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成就，就跟天上下雨，那个雨一旦下到地上，地就一定会湿。那神的话下到地上的时候也会成就。第十节这样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好，然后第十一节哈，可以在前面加上照样两个字，照样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然后第十二跟第十三节讲的就是神要成就的那件事情，就是对当时那些被掳的人来说，就是在旷野当中有个大道，就引导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锡安。就第十二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从被掳之地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那路上的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出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那些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藜棘，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好，那这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五十六跟五十七的话，时间的缘故，我就点稍微就重点式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哈。我读五十六章的一跟二两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哈。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那关于公义、救恩、公平等等，一开始就已经分享过了。第二节他讲到那些归向神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会守安息日哈。这里这样说，第二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好，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好，那请大家往后翻到第六节，刚才那里讲的是以色列民，那还有那些外邦人呢？在第六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这个守安息日是耶和华的约的那个象征，所以那些外邦人他们本来不是不属于神的，一旦属于神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做神子民的一个表现，一个特征，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守安息日，表示神的约在他身上。那我们再跳到第五十八章的十三、十四节，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把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来做一个代表性的表示，说我在神面前有谨守他的约，我遵行神的话语。那你看看这个第五十八章第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从
在世界上逛，就调转过来到神的面前，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下面说，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彻底的将这一日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出来。那第十四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这一段哈，就是这个安息日的这一段，就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守神的约的一个特征，就是最简单也最明显的一个，无论你是以色列民或者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是他会守神的安息日。而那一天这个日子到的时候，他会调转脚步，他会走向耶和华，然后他会以这一天为可喜乐的。他在那一天他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所以这个是以安息日分别为圣。那么第五十七章里面有一段话，我们刚刚在京剧的时候已经读过了，这里我就不再重复。那个就是第五十七章的十五节，是在那个整本旧约或整本圣经里面，从神学的观点来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等于是很浓缩的一句话，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神学的观点都浓缩在一句话里面。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耶和华与谁同在呢？他是与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就神跟那些谦卑悔改的人同在，耶和华不与骄傲的人同在，与那些谦卑痛悔的人同在。那这是整本圣经一个重点的教导。我最后要给大家看的就是五十八、五十九这两节。五十八节讲禁食，五十八章讲禁食，五十九章一开始讲祈祷，禁食跟祈祷。那禁食跟祈祷，一般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宗教的 practice， 一个宗教里面的做法。时候该到了，那天法利赛人也禁食嘛，而且很会禁食，该禁食我就禁食，禁食的时候显得特别的虔诚，然后该祷告的时候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显得是很虔诚，在众人面前，在街道的十字路口在那里祷告。但是这两章为什么这么宝贵呢？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是整本圣经里面讲禁食这件事情讲得最清楚的一章。无论什么时候你在圣经里面要找说那禁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就是离不开这一章，就一定会回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里面来找这个禁食真正的意思。那简单的说吧，就是说禁食不是一种形式，真正的禁食是在生活中禁食，意思是说你在生活当中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禁食。我想直接读经文就胜过说很多话，我从第三节五十八章第三节读起哈。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个是他们向神在 complain 啊，说看呐、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神没有听。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然后神就回答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我所拣选的禁食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吗？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掩藏吗？那这个才是神所拣选的禁食。那下面还有一些经文，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再继续看下去，但基本上就是弟兄姐妹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他说禁食不是在一个形式上你就把自己饿几个钟头或饿几天，而是说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去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穷漂流的穷人接到家里面，赤身的给他衣服穿，这个叫做禁食，这个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禁食。他没有实际上去把自己给饿一阵子，但是在实际上就把神的怜悯、神的公义就行在这个社会上。耶和华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旷阔禁食的时候，我必垂听你。你如果是一方面这边饿自己，一方面用凶恶的拳头去打人，一方面做这些事情也不怜悯的时候，说我没有听到你在讲什么话。那第五十九章是讲到这个祷告，为什么有时候神没有垂听祷告。五十九章特别是第一节跟第二两节的话，应该是基督徒比较熟悉的两节。那刚刚金句也读过了，我就再读一遍哈，就算是一个总结哈。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你看，再一次看到这个膀臂跟救恩跟拯救有关系。那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这发沉就是重听了，那个老年人耳朵发沉，那耶和华年纪不大，就是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耳朵不沉，他可以听得见。为什么却好像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好，第六十章我再读一下就结束今天的分享，那时间也到了哈。六十章，哦对，第五十九章结束的时候有讲到救赎主哈。第五十章五十九章的第二十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哈，一个 Savior， 他会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OK， 这是耶和华说的，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哪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口，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第六十章一开始他讲到一种发光，他这话说得很好，其实一说完了我们也明白了。他说兴起发光，好，兴起 rise up and shine。怎么发光呢？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哦，不是我自己发光，因为我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哦，是我被神的荣耀照耀之后我才能够发光，我是不是自己有光，而是反射神的荣耀，反射神的光。那就结束的时候看一下最后的几节好了，这是第十八节，就是这个翻的实在是很美哈。十八节，你在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那下面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哈，拯救墙，赞美门，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然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等等哈。第二十一节其实开始已经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到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义字，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怎么会成为义人呢？永远得地为业，你也可以说义人，然后永生会被神称义，然后会永远得地为业，会在神里面有永生。那这个就是要回到弥赛亚的来临，他会使罪人，他担当众人之罪，使罪人成为义人，他也使众人 永远得地为业，就在神里面得着永生。但是这是以赛亚书51章到60章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应许赏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受苦成就了我们的义，使我们神转面不看我们的罪，而转为称我们为义。愿主的恩典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愿今天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扎根，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神的义能够活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